谢谢诗班。接下来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今天要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一章67-79节，在教会圣经77页。《路加福音》一章67-79节，找到之后，让我们用起音的方式，由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最后一节我们大家一起。教会圣经77页，路加福音一章67-79节。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
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
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
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
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最后一节我们大家一起，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接下来请牧师为我们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这一年之中对我们的恩典还有带领，现在我们照常的祷告，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的心思跟意念，用真理的光照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使我们的眼睛打开，得以更加的认识耶稣，也更加的能够像耶稣。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一年当中的看顾保守。今天是2010年12月26号，是今年的最后一个主日。一开始的时候想要为这一年来感谢主，那因为是12月26号，还是圣诞的季节，所以我们今天的讲到的主题还是要看我们的耶稣基督。首先来感谢主，他是又真又活的神。那过去的这一年，在我们教会当中行了很多的事。我们教会今年有很多人信主，很多人受浸。大家可能知道我们教会受浸的那个比率是美南浸信会的5倍左右。我们这个所谓基督教的宗派美南浸信会，它全国大概是50:1，50位基督徒带一个人信主。我们这间教会感谢主，弟兄姐妹很爱主，很愿意做见证。我们大概是9:1左右，是全国平均的5倍。那今年有许多人信主，许多人受浸，为这个感谢主。还有我们在建堂上的进展，完全是我们料想不到的。那个整个的过程，弟兄姐妹经过了就知道，都是神莫大的恩典，用神迹奇事显在我们当中。还有校园的事工有新的进展，我们现在在洛杉矶3个校园都有事工，不是我们的工作，是神在前面替我们开路。还有找到工作的弟兄姐妹，生活中各样事情蒙主恩待的弟兄姐妹，还有生病得医治的。今天我们就有一个病得医治的一个见证，等一下会有弟兄姐妹来向我们分享。除了神亲自医治除了是一个神迹，你找不出其他的解释。感谢主。一般人认为我们这间教会是一个讲圣经的教会，注重的是真理的教导，可是一般人不知道的就是有很多的神迹奇事 发生在我们教会当中，大家就平常就觉得，一般人觉得说啊，你讲圣经的教会就是很枯燥，就是讲圣经，那不像是灵恩的教会有很多神迹奇事。在我们教会的神迹奇事不会比任何教会少，只会多不会少，而且是真实的神迹奇事，不是有一分渲染成十分，神真的行在我们当中，显出他的大能来。只不过我们不渲染这些，我们把重点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像我们建堂的筹款，我们有个原则，就是我们不搞任何的花样，绝对不做任何的花样，只是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凭着信心奉献，凭着信心任献。结果就在我们这么一个教会，将近400万的建堂款居然筹到了差不多90%。我们相信神会继续的供应下去，那这件事本身就是神所行的一个神迹奇事。我想跟大家讲几句话。就一般人对基督信仰常有一个误解，那就算老基督徒，我强调老基督徒，就算老基督徒也不例外，特别是老基督徒。最被人所误解的对象不是别人，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常被误解。有一些基督徒他信主不是信耶稣，他是信上帝，信祷告，信神迹奇事，说穿了他就是只相信有一位神的存在，那这位神还算灵。很多时候祷告还真管用啊，其实这跟那些烧香拜佛的人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都是讲求实用跟灵验。那我要声明一下，我们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垂听祷告，成就大事，信耶稣当然会有神迹奇事发生，但是这是基本程度，不是值得大讲特讲，这是 basic。 我们信的神就是又真又活的神，当然会有神迹奇事，就是理所当然，没有什么值得大事渲染的，就一定会有。光是我们弟兄姐妹当中，这间教会里面神迹奇事没有断过，这些事情值得感恩，值得见证哈。要看耶和华为我行了何等大事，要讲出来，值得见证。可是不能够把这些事当作是信仰的基础，神迹奇事不是我们信仰的基础，耶稣基督才是，立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沙土。那有些基督徒他信仰的根基全是沙土，因为他的根基不是耶稣基督。有些人他们信仰的基础不是建立在基督的保险和十字架的救赎之上，而是建立在宗教的实用价值之上。他们信耶稣是因为来教会能够找朋友，教会是个社交圈子，他们觉得信耶稣还算很灵，祷告还真管用，也算是一个心灵的寄托，我信了吧。或者是有些基督徒，有些传道人对他曾经特别的有爱心，他觉得基督徒这么的好，这么有爱心，那我就信了。这跟圣经的启示刚好是相反。在哥林多前书，使徒保罗说他传福音不传别的，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犹太人是要神迹，讲求实用，希腊人是讲智慧，讲高言大志。那保罗是什么人？他是一个经历过许多的神迹，而且又有许多的高言大志的人，但是他怎么说？他说我定了主意，在你们当中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许多基督徒他做的刚好是相反，正好跟圣经的启示相反，他传福音传的重点不是传耶稣。如果这个人是灵恩的，他就传神迹；如果他是社会福音的，他就是传做好事，做社会关怀，他讲的是信仰的实用价值；如果他是繁荣福音的，他就讲怎么样可以蒙福，怎么样可以励志，很鼓励人心的；如果他是讲哲学跟神学的，他就讲高言大志。那有些基督徒你还非真的给他讲几句希腊文希伯来文，否则他不愿意听。你要跟他讲一些学术名词，专有名词，讲加尔文神学，讲 预定论，他就觉得啊，今天算是听到东西了。但是你跟他纯粹的讲圣经，他说这有什么好听的？那这是一些基督徒轻看了神的话语。那基督信仰的正路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道路在他里面，真理在他里面，生命也是在他里面。有了基督就有生命，没有基督就没有生命。感谢赞美主，在这个圣诞的季节，我们庆祝基督的降生，叫我们因为信他可以得到生命。那今天我们再来看耶稣基督的降生，看我们这本圣经啊，就是这本圣经，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整本的圣经都是在为一个人做见证，就是为耶稣做见证。这是一本见证的书啊，见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新约啊，新约所要传递的主要信息只有一个，就是这位降世为人，后来又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啊，他就是神所设立的基督，是世人的救主。那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一开始，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他讲了一个家谱，然后这个家谱他最后说这个家谱是谁的家谱。在马太福音一章十六节，他就讲了很多人，讲到最后就说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讲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来的。他讲的重点不是告诉我们说耶稣这个凡人，凡人耶稣的家谱，而告诉我们的是那称为基督的，就是那个神所设立的救主弥赛亚他的家谱。我们再看看圣经的记载，圣经记载里面啊，记载了一些发现耶稣的人他们的反应。在耶稣的时代，很多人在等待耶稣啊，基督，等待基督哈，就是弥赛亚，基督几时来呀？我们还要再等下去吗？那可是基督来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认识他。那些人啊，有些人他们认识了耶稣，他们发现啊，耶稣就是基督，那他们就很兴奋，就马上传出去。有记载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啊，他还不是犹太人。他发现了耶稣就是基督啊！圣经这样说，妇人说：“你们来看哪、啊，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他本来是打水的，他高兴的把水罐子都一丢，就跑出去跟人讲说：“我好像遇到基督了。”他们一直在等待基督。又记载说，耶稣的门徒啊，他们那个时候被抓去抓到公会，被打了一顿啊，圣经这么记载，《使徒行传》第五章，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为算是配位证明，就是耶稣的名啊，配位证明受辱。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告诉别人说啊，这个耶稣就是他，别等了，就是他，他就是基督，他就是救主，这个人终于来了。耶稣，基督已经在我们当中了。他们传耶稣就是基督。再看看使徒的见证，感谢主，在圣经里面记载了使徒他宝贵的见证。那使徒的见证是什么？使徒的见证就是教会初期的信息。教会初期在讲什么？这个就是，可以说是福音的原汁原味。是福音的原汁原味，是福音的本色。基督徒一开始是怎么传福音的？我们现在应该怎么传福音？都记载在使徒的见证里。那《使徒行传》主要是讲两个使徒的见证，一个是保罗，原来叫扫罗；另外一个是彼得。我们看看扫罗他一开始信主之后怎么讲。《使徒行传》九章二十二节说：“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就是他，就是弥赛亚，耶稣就是基督。”彼得这样子讲，彼得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 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是使徒初期的信息，也是我们现在该传的福音。基督是什么？基督就是所谓的弥赛亚。在圣经有两个地方特别解释说基督就是弥赛亚，他怕后来的人不了解这个意思。因为在当时有两种文字，在最古的时候，希伯来人他们当然是讲希伯来文，希伯来文的发音那个字发音出来就是弥赛亚这种发音。那后来耶稣的时代，当时所通行的语言是希腊文，希腊文把同样的一个字发音出来就是基督 Christo 基督。那在圣经里面有这样子解释啊，安德烈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那圣经说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另外那个井旁的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那我们就了解说基督就是弥赛亚，是同一个名称。那弥赛亚的意义是什么啊？圣诞节的时候大家在文化上会接触到这个弥赛亚，有弥赛亚的韩德尔的弥赛亚听到很多关于弥赛亚这个名称。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应该了解一下圣经讲到弥赛亚的时候那圣经是什么意思啊？一个字它发音出来是弥赛亚，但是它应该有个意思在里面，它的原来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现在的人从来没看过受膏是怎么回事，我们看过加冕典礼，看过总统就职典礼，但是没有看过受膏典礼，所以我们觉得很陌生。那受膏者啊，受膏者他的意思就是神所设立的人。那这个人受膏为的是要完成一个特定的任务。在旧约时代这个受膏是很普遍的，有三种人他们会受膏。当他们就职的时候，不是有一个什么盛大的仪式，而是说会把那个膏油，就是油啊，他们是橄榄油做的，但是里面有放特定的香料，倒在他的头上，这个叫做受膏。这样子做的时候就显出说这个人乃是神所特别指定的人，在他的身上有神所给的特别的任务。只有三种人受膏，最多记载的就是祭司受膏，其次是君王，偶尔记载到先知受膏，好比先知以利沙被受膏。在旧约的人物是预表耶稣，根据先知的预言，有一天真正的弥赛亚会来到人间。他是祭司，也是君王，也是先知，他是神为人类所设立的救主。那这个是弥赛亚真正的意思。就以前的那些所谓的受膏者，他们只是一个预表，告诉你说啊，后来真正的那个人来的时候，他大概有怎么样的身份。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人家知道他是祭司，是君王，是先知啊，那他才是真正的弥赛亚。弥赛亚的现实意义哈，就是说你说受膏者也好干嘛，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救主的意思哈。我们看看圣诞庆祝圣诞的时候，我们常常读这些圣诞节的经文哈。我们看看圣诞的经文，天使怎么报信的哈。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基督弥赛亚他就是救主的意思。请大家注意一下天使怎么说的哈，这个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报福音。那个圣经的原文大喜的信息，就天使就是报福音，就是福音的意思。第一次的福音是天使报的，然后天使报的福音的内容就是说给你们生了救主，然后他是主基督，三个字啊，他用了三个字。第一个他说他是救主，然后就说他就是主基督。救主的意思讲的是他的工作，他的工作是拯救，所以是救主。那基督是讲到他的称呼，他的职称，就是有了基督这个称呼的人，他来了，他降生了，就是神的时候到了，先知的预言应验了，弥赛亚来了，那个主是他的身份。我们所谓圣经所谓的这个文化上的外邦人，讲主的话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的。 但是犹太人他们这个主这个字只能称呼神，当他们说主的时候讲的就是神的意思，所以这是耶稣基督他的身份，他是救主，是基督，是主。又说哈，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为的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我们就想，那谁是耶稣自己的百姓？如果你把福音书读一遍就知道，耶稣他走遍各城各乡去传福音，耶稣又叫他的他的门徒到万民当中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耶稣自己的百姓就是普天之下那些要信他的人。那耶稣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那这是耶稣来的目的，是要把我们从罪里面救出来。我想跟大家看一下那个大的图画，就是看爱跟罪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啊，神的爱，还有人的罪，还有爱跟罪之间的桥梁。神跟人的关系，因为神的爱而开始，因为神爱我们，造了我们，又来寻找我们，才可能神跟人之间有关系。但是神跟人的关系，因为人的罪而遭到破坏，人心里有罪，并不爱神，天生的是要对神有这种反感，不愿意亲近他啊，因为我们里面有罪，我们也骄傲。但是神跟人的关系因为基督的救赎而得以恢复，这是福音的信息的主要的内容。在神的爱跟人的罪之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用自己的身体铺成一条道路，这是圣经说的话啊，他用他自己的身体铺成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啊，因为这条路使神人的关系得以恢复，这就是神救赎人类的计划。那弟兄姐妹，这是福音的内容跟重点，就是神救赎人类的计划是什么呢？那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啊。一个人要是以信心接待耶稣，就得以走上这条救恩之路，能够恢复跟神的关系啊。圣经说耶稣他来就是要我们跟神恢复关系。那圣经有几句话讲，特别是两句话，就说耶稣来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啊。我们在冬天的时候常常看到有一些山里面下雪了，或海上有灾难，有一些拯救的行动在美国的话，他们就常常说是 Operation Seek and Save， 要去搜寻然后要把他救出来。也不只是说找出来这个人在海里掉在哪里，或在山里什么地方，而且是要派直升机去找人进去把他给救出来，是寻找跟拯救。那其实这个名称是从圣经来的，寻找跟拯救这些失丧的人。我们了解什么是寻找跟拯救，但是一般人他不太了解什么叫做失丧。那失丧是针对，不是针对我，是针对那个拥有者。那圣经为了解释这一点，在路加福音十五章特别连续用了三个比喻来告诉我们。一开始就说有个牧羊人，他的羊掉了，他失去他的羊就去找。第二个比喻说有个寡妇，她有十个钱丢了一个，她就去点着灯到处去找。那最后第三个是最有名的比喻，说有一个父亲，有他一个儿子，一个浪子，浪子回头的故事，他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哈。我这个儿子是失而复得，死而复活。那这个失去是针对那个拥有者而言，这个失丧是对神而言的。对神而言，我们这些人是失丧的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世人都远离神，世人忘记了这个父亲，世人顾自己，但是忘记了有个爱他的父亲在那里等他回去。所以对天父来说，我们失丧了，我们不要他，我们远离他，他等我们回去。那耶稣他就是来就是要寻找跟拯救失丧的人。那耶稣怎么寻找呢？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各城各乡他亲自去寻找，他还呼召叫人来跟从他。那耶稣他升天之后，他把这个任务交给普天之下信他的人，他是借着基督徒去亲自寻找，不是我们去寻找，是神主耶稣借着我们去寻找人回到他面前来。 所以这就是我们传福音会出错的地方，在这里以为说是我在去找人，所以讲的时候，讲福音的时候把耶稣给忘记了。那如果你了解到是主耶稣借着我去亲自去寻找这些失丧的人，我们就不会把耶稣忘记，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会传耶稣。圣经还讲到耶稣为什么来的第二句话，说耶稣他来是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这一点可能是就是基督徒就是这一点他就是怎么搞都搞不懂。那其实是最大概是圣经讲的最多的这一点，就是这一点，因为在旧约里面不断的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啊。在旧约里面有一件事情叫做赎罪祭啊，特别是在利未记里面说这件事情。赎罪祭有几个特点，我给大家讲一下。赎罪祭，圣经说这个赎罪祭它不是馨香的火祭。馨香的火祭是什么意思呢？馨香的火祭是自愿献上的祭啊，神给他们规定了五个祭，前三个都叫做，圣经特别说这是馨香的火祭，但是后面那两个赎罪祭跟赎愆祭没有说它是馨香的火祭。那不是馨香的火祭就是必献的祭，其他的祭是你可献可不献，你特别有感动你就献上祭。但是有两个祭，一个是赎罪赎愆，它性质上一样的，都是为人的罪而献祭，这种祭叫做必献的祭，不是馨香的火祭。然后还有第二个规定，就是所献的牛羊有个很清楚的规定，是必须是没有残疾的，无瑕疵的，有残疾的，有点缺的，缺这个缺陷的就不能，一定是没有残疾的。然后第三个是献的时候要做一个动作，就是那个献祭者不是别人，是他自己要亲自按手在那个羊的头上，然后才可以献祭。这个赎罪祭告诉我们有四样事情，它的四个特性。第一个，它是必献的，没选择余地，是必献的。第二个是个人的，自己做的。第三个是代替的，那只羊是代替我的。那第四个是无瑕疵的，就那个羊必须是没有残疾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基督是羊，神的羔羊，就会比较了解一点。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无瑕无疵的把自己献上，基督是无瑕疵的。第二，代替的，圣经这样子说，基督也曾为罪受苦，基督没有罪，他不应该为罪受苦，但是圣经接着说，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彼得后书3:18，无罪的代替有罪的，哥林多后书5:21，是一个代替。第三，有说基督的这个羔羊献上是一次而永远的，过去的那种古时候的祭要不停地献上，一犯了新的罪啊，糟糕，我前两天才献了一个祭，把以前的罪洗掉了，这礼拜又做了很多坏事，没有办法，再买一只羊再去献祭吧，所以这一辈子就要这样一直献下去。但是感谢赞美主啊，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成为神的羔羊，他是一次而永远的，一次献上，永远献上，我们永远得洁净，因为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替我们，亲自替我们献上。基督是神的羔羊，基督也是世人的赎罪祭，所以他是必献的，而且他是个人的。你爸妈信主不算，你的先生信主不算，你的妻子信主不算，你说我儿子做了牧师了也不算，必须是你自己信主了，自己接受耶稣做救主了，那才算。所以是必献的跟个人的。那最后要跟大家看两个观念啊，耶稣是得救的根源，主耶稣基督降生成为世人的救主，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我们要了解，就是耶稣他才是得救的根源。因为有很多误解，我先说一下得救不是什么。得救不是相信神的存在，你说我以前是无神论的，我现在相信有神了， 我是基督徒了，你还不是？从无神到有神是跨了一大步，感谢赞美主。但是一直到你在接受耶稣做你做个人的救主之前，你并不是基督徒，你只是有神论者而已。你以前就是个无神论者，你现在是个有神论者。你说哦，我以前就根本不相信有神这回事，觉得总是迷信。现在觉得说啊，好多人他们也信了，然后我自己个人经验也觉得真的是有神，我信了。但你只是有神论者，你不是基督徒哈。那得救不是接受宗教仪式。你说我这个孩子他一出生我就给他婴儿洗礼了，我自己呢，教会要礼拜我也来礼拜，要唱诗我也来唱诗，守主餐，那个牧师说没有信主没有受浸的人不能守主餐，可是我还是偷偷的守了。我大概这个东西吃下去，我大概得救了吧。得救不是接受宗教仪式，那个宗教仪式救不了人的。所以圣经说不是靠着仪文，乃是靠着心灵的真实啊。得救不是有过属灵经历，说我以前也祷告过啊，不可能事情发生了，属灵的经历我知道神是真的，或者是我有一次崇拜的时候特别感动，我那个眼泪就挡不住一直流下来，流了半个钟头都挡不住，我得救了吧。我没有得救我怎么能这么感动。得救不是这回事，你情绪上的感动并不是代表你得救，你属灵上有些经历祷告的灵验也不是得救。那得救是不是参加教会的服事？你看他又做这个又做那个，他一定是得救了，他又做理事又做执事。我跟你说，那个 Billy Graham 他那个开布道会的时候，很多牧师神父到前面去悔改决志信主。我都做了20年牧师了，我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真的基督徒，我都已经神父做了多少年了。不是说你参加过属灵的服事，那得救也不是做善事积功德，我行了这么多善啊，信耶稣不就是做好事吗？那做好事应该得救了吧？不是这样子。得救不是尊敬耶稣，说啊，我以前看不起耶稣，但是啊，虚心了，读一读圣经，觉得耶稣讲的话很有道理，啊，真的很有智慧，我佩服耶稣，这样子也不是得救。那得救不是喜欢基督徒，啊。我来到教会接触到基督徒，他们真的很有爱心，真的是让我觉得很温暖。我基督徒既然这么好，那我也做基督徒吧。哎，有些基督徒他真的传福音是这种传法，他传了半天就是传他自己，没有传到耶稣。那得救不是给神面子，我以前多么刚硬，你讲什么都不愿意听，好了，给神一个面子，我信了。但有时候还不是给神面子，是给人面子，这些我都遇到过。哎呀，那些基督徒老是劝我信耶稣，总得给人一个面子，我信了，给他们这些人面子。那这些都不是得救。那得救是什么？得救是针对自己的罪，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一个人如果不了解到自己有罪，他不觉察到，他不警醒到自己有罪的话，他不可能得救的。因为耶稣来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得救是个人性的，一定是你自己本身得救，相信主了才能够得救。而且得救是按照神的方法，不是按照人的方法。神的方法就是救主耶稣基督，接受他可以得救。那这件事情很奇怪，神明明已经有了方法，可是人一定要发明自己的方法，而且每个人发明出来的不太一样。比较常见的就是积功德、修桥补路，在做好事了，就是可以得救，总是比看我做的好事比他多，他做的好事比我少，所以我可以得救等等等等。或者是借着这个仪式借那个，还有很多个人有个人的想法。但是弟兄姐妹得救是按照神的方法，人的方法没用的，不管你编出什么东西来没有用的，得救是照着神的方法。得救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照圣经的说法觉醒到自己的有罪跟失落，愿意按照神的方法洗去自己身上的罪污，回到神的面前 与神恢复关系。简单的说，得救就是向神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主，并且愿意从此跟随耶稣，这个叫做得救。得救就是一般人总是把得救想成是买门票，就是不晓得，大概也怪我们，怪我们这些基督徒不晓得福音怎么传的，传了半天外边的人就总是把得救想成是买门票，我信主了，进天堂的门票放在口袋里了，那我现在可以出去花天酒地吃喝玩乐无恶不为，但是将来话我会得救，我死了之后可以上天堂，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观念，说得救就是指的就是上天堂这件事情。圣经讲的得救是整个的一个人生的过程，还有永生的过程，是你信主之后把心归向他，跟随主而行，我们从罪里面被得救出来，也从生活中各样的陷阱当中被救出来，那是真实的得救。耶稣基督，感谢主，在这个庆祝救主降生的季节里面，我们要宣称耶稣基督他是我们信仰的中心，要万事万民把这个眼光放在马槽里降生的这个婴儿，更是放在钉十字架的基督的身上。基督徒得救是因为信耶稣的缘故，那圣经的中心信息不是别的，乃是耶稣基督。圣经讲得很清楚，教会的元首是耶稣，我们是他的身子，他是我们的头。圣灵的作为不是要显出圣灵的本身是多么的大能，圣灵的作为圣经说是要见证耶稣跟荣耀耶稣，因为这是神的计划，神的计划是要借着圣灵的照亮，使我们的属灵的眼睛打开来说，原来主耶稣是我的救主，我可以信他，我可以从耶稣身上看到神何等的爱我，那神要做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是要我们能够接受他的救恩。所以圣灵这一切的神迹奇事只是要帮助我们能够把眼光放在耶稣的身上来，叫一个人能够信他，好好的信下去，这是圣灵所做的事情。基督徒跟基督教，他也不是圣灵教，也不是圣灵徒，也不是耶和华教，也不是耶和华徒，为什么是基督徒跟基督教呢？圣经说那些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我们是叫做基督徒，因为这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中心。而我们教会的节日，我们教会有三个最重要的节日现在是第一个是圣诞节，然后还有受难节，还有复活节，这三个重要的节日都是围绕着基督的降生、受难跟复活。耶稣是我们信徒的救主、根基跟中保，没有他我们不能够到父的面前来。那在这圣诞的季节，我们最后来归回到圣诞的福音，照着天使的信息，天使说这是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这福音的性质，第一个它是大喜的信息，是好消息，因为有罪的人可以白白的，不需要自己付上任何代价，只要相信，只要接受，拿出信心来，弟兄姐妹拿出信心来，就可以得救，就可以回到慈爱的天父那里去。然后这是关乎万民的信息，不只是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民族，乃是万族万民的事。福音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世人的救主，他已经来到，不但来到，而且耶稣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为那些人为世人付出了罪的代价，叫一切信他的人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谁来传这个大好的福音呢？圣经说第一次的福音，耶稣降生的那一晚是天使传福音，从那之后以后的福音是借着基督徒传的基督徒是做耶稣的替身，是耶稣借着我们亲自去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为的是要回到他的面前来。那感谢主，在这2010年结束的时候，也是圣诞的季节我们再一次把感谢把眼光都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明年2011年大概是我们教会从开始以来变动最大的一年，我们教会 是在1970年左右开始向学生传福音，正式成立教会，说是1978年，其实是1973年。1973年我们教会成立福音堂，除了那个名字是叫做福音堂，不是叫做教会之外，其实就是一个教会。那到1978年的时候才向政府立案成为教会，所以严格说起来，追溯我们教会的历史应该从1973年开始。1973年到2011年大概是38年的时间，明年可能是在38年以来我们整个教会变动最大的一年。我们会把现在的这个地方全部都拆掉，我们去暂时借用美国人这个教会在 Santa Monica 在那里聚会。我们的时间会改，大家会更早起来，需要9点钟我们就开始主日崇拜。我们有大概将近2年的时间要再借用人家的场地，那个同时这个地方要进行盖新的堂，盖新的堂还有很多的未知数，还有很多的东西，很多事情需要弟兄姐妹来祷告，来用信心来支持，来跟随主。但是我相信明年可能是我们教会一个最好的机会，我们会跟不同语言跟不同种族的弟兄姐妹，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相处，跟美国人相处，跟讲西班牙语的人相处，还有跟讲韩国话的人相处。我们会跟这种真的像天堂的景象哈，各国各族各民，但是我们可以相处。我们教会有很多聪明的弟兄姐妹，我就希望你们中间出几个人会讲西班牙话，到时候我们请那个西班牙语的牧师来，我们再讲到有人可以给他翻成中文哈，然后可以认识不同的弟兄姐妹，然后这种挑战啊，一生难遇到的。在这种挑战当中拿出信心来跟主同行，我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我愿意我们全整个的教会跟主一起往前走，把我们的眼光看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相信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放胆向前行。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感谢你，在这个年终岁尾的时候，为这一年当中的点点滴滴大事小事都献上感谢，帮助我们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姐妹在年终的时候能够数算神的恩典，也在神的祝福跟平安当中来度过这2010年。求主也更新我们的灵命，让我们有新的信心，在新的年度来临的时候又一个更坚固的更美好的信心来与主同行，也帮助我们整个教会永远不失去我们的信心。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成为了神的羔羊，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叫我们所传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